各位菩萨，阿弥陀佛，问候大家身体健康，精神愉快。三乘菩提法华经讲义之无量寿，接续上一集之中的内容。上一集之中举示大宝积经卷第52之中，世尊为舍利子开示的众生无量故。因为十方虚空无穷无尽，而十方虚空之中又有无量的世界，所以居止于十方虚空中的世界的众生数量真的一点没错，只能说是无量无边了。同时那也是由于你没有办法说其居止的边界究竟为何的缘故，而这正是因为世界是有情居住的依托，因为有情需要世界作为其受报的器世间，所以才会有世界的形成。当然其中也包括无色界的有情，因为虽然所安住的是没有色法的境界，但是在无色界天福的享尽之后，依然会下堕有物质的器世间的缘故。而这是从广泛的因果轮回来说，因此众生无量无边的事实已经是可以确定的了。然而也许有人不禁生起疑惑，那前面讲了那么多众生无量无边啊，跟一开始所说的妙音菩萨所住的现一切色身三昧啊，到底有什么关系呢？我们再来从另外一个层面的众生无量无边来说明，也就是说众生有着无量无边的形色。先拿人法界来举例说明，大体上来说，人类就只有男女两大类人，所以其外观的形色至少就有两类的差别了。可是其实不然呢，因为业力的差别不同，还有可能是外相上看起来似乎是男人，而实际上却是一男一女，非男非女。这是世间法之中从某一个人是否成就其男女的功德而做的进一步的区别。同样的状况，若是外相上看起来似乎是女人，也可能实际上却没有女人的功德。这不但在医学上就是已有类似的案例，佛法之中也有二更黄门十女等名相，正讲的是以上的各种状况。而若是本来正常的男或女，因为生活过程中的某一些因素，譬如说意外事故啦，或者是不经意摄取了有害的物质啊，因而改变了其男或女的功德，这也是时有所闻的。然而这样就要归类成另外的情形，那么这样子看来，人类的身形功德不只是男女两大类了，而其中若是再进一步区分为胎儿、婴儿、小孩、年轻、壮年、老年等分位差别，而这些分位之中又各有其肤色、健康、疾病等状况，而如此林林种种，难道说不是所显出来色身的差别吗？那这样子，先初步思维一切色的范围。再者，若是年纪相仿的男众，其身高有高低的差别，其身形有胖瘦的不同，其脸型有宽窄的区分， 其眼珠有黑蓝等的分类，有的人的肤色是黄的、黑的等，乃至有的人的鼻子是比较坚挺，有的人的头发生而卷曲，有的人是四肢相对较为细长，如是如是，不胜枚举。因为类似的状况是多到数不清了，而同样的状况在女众身上当然也是会有很多不同之处。譬如说，有的女众是生儿就有三个乳房，那这些也都是所显示出来色身上的差别。此外，不论是男是女，某甲生而眼盲，某乙生而耳聋，某丙生而在脸上就有一个印记，某丁生而其手掌就有六只手指，某戊生而少了手或脚，某己生而皮粗肤皱，如此等等，这也是另外一类所显示出来的色身差别。这样子的情况正好就是世俗所说的一样米养百样人，但这一句话之中或者还包括其心性的差异，就不在这里继续分别了。而其实还不用到受用谷米的阶段，每一个人出生之时就已经显示其容貌、色身等的种种差异，所以才会说，哎，这个是女娃，那个是男丁，又说，啊，这个人的肤色好美白，哎，那个男童的肤色很深，有着这样种种的差异。那么，既然是一出生时其差异就已经存在，那表示谷米等的受用只是人们能够生长的一个助缘，能够造就显示出来色身的种种差别者，那是另有本因的。也许有人说，啊，当然是这样啊，因为每一个人各有其父母啊，而实际上每一个人的父母也只是每一个人出生的助缘，每一个人其实都是由其自身的如来藏所出生，如来藏又称为阿赖耶识、异熟识、本寂、非心心等，它有很多的译名。妙音菩萨正是亲证了如来藏以后，又加上多劫的修学，才能够安住于现一切色身三昧而运用自如。如若不是，试问为什么同一对父母所生的兄弟姐妹，不但是男女不同，长相个性也是各不同呢？若是说，哎呀，那是因为受精卵不相同啊，胎儿生长的环境营养也不相同啊，那么假如是双胞胎呢，那姑且就不说双胞胎也有异卵双胞胎的情况，假如说是同卵双胞胎呢，即便是出生之时的外观乃至是个性也十分相近，那为什么其父母，包括说与两人很亲近的亲友，就可以区分说，哎，这个是哥哥，那个是弟弟？那既然是可以区分出来，表示两个人与容貌个性还是有些许差异的，因为已经是同卵双胞胎，成长的环境营养也相近，而容貌还有着些许差异的情况之下，你还要说那是父母的关系所致吗？因之其实是各自如来藏在过去是个别收藏的种子，由于有着某一些程度的共业，才导致这一世一熟受报的时候，彼此之间只有些许的差异。 却仍然显示出在色身个性上是有差别的。因为只有每一个人的如来藏才能够变现出色身来。然而这只是从周遭所能见到的人法界来说明，若是思维前面所说的十方虚空无量无边的世界中的人间，论其差别，当然也可以知道是无量无边的。再者，我们周遭所见到的还有旁生的友情啊，若是再进一步思维旁生的状况，那更无法想象了。为何其色身乃至其功德的无穷无尽的差异，那就稍微举例说明一下好了，这样就可以稍微了知了。譬如说，在陆地上往来的，有的是跑得很快，有的是爬得很慢。虽然说他的生活方式是依期果报的受用而有种种的差异，然而不同的果报就产生不同的生活方式，当然就会需要相对的色身状况才能够酬偿。所以都是跑得很快的旁生，有的是色身修长，有的则是壮瘦，有的是毛色可以作为狩猎时的隐蔽之用，有些的情况反过来是作为避免被猎食的保护，那有的毛色则是作为显示其有着威武慑服的气势，有的是身量高大而食用世上的树枝，有的是身量矮小而只能借着地面上的坑洞躲藏，有的身体构造是可以适应炙热及干燥的天候，有的则是平常生活在水中枯水期或干燥的季节中，却可以借着极少量的水而存活。又譬如说水中的动物，虽然其或者是卵生或者是胎生，但人们却常常用鱼类一词而加以分别，其色身或者是极大或者是极小，已经是非常明显的差异。而有着庞大色身者，往往其色身是很坚实的，那是因为有大海的浮力的承载，比起有着同样大的色身而可能无法在陆地上存活者，这是一个大优势。而色身小的则往往是很柔软，甚至于也是透明的。有的鱼类可以活在深海之中，有的则生活于浅海的范围。深海有的鱼类就只有眼睛的轮廓，而不需要有眼睛的实体，故而不说其有眼睛。而有眼睛之中的绝大部分，其眼睛都长在脸部的两侧，所以说是脸部的两侧，也是因为其果报而导致其头部的外形的结果。而也有的其眼睛也如同人们一样，是长在脸的同一侧。没有眼睛的则可能是在头部啊或身上长出触手，作为感知外境的工具。乃至是有的则是生出来多只触手，甚至于说生物学家还常常发现有某一些的变种，那就说啊，那是不同于原本所知道的某一种旁生，所以是又出现了另外一种类的色身的旁生。如此举例之后，当可了知旁生的色身以及其相应的功能差别也是无量无边的，其他的情况就可以自行观察与思维了。那么观察过身边的人间可以见到的友情之后， 进一步再来看一下三界有二俗无有的众生，当然受报而往生无色界的有情是没有色身的。依于经论中的记载，比量可以做思维，人间的色身是极为粗重，欲界天的色身则是相对高大，但是组成更为微细，而越往上的欲界天的天人越是如此。然而欲界天之下二天的天人得依于须弥山而住，名之为地居天。欲界天第三天以上的天人则依虚空而住，名为空居天。色界天以上的天人声量更加高大，而组成更为微细，都是于虚空中来去自在。旁生之中，下至蚯蚓、蚂蚁，乃至是细菌，其色身的大小组成的微细与否，就应当是可以思维观察的。而下界的鬼道众生的组成也没有人类那么粗重，地狱的众生越往下的色身就越大，相对受苦的范围就越大，因此其色身的外貌仍然是无量无边的。但是如来藏变现色身的范围就只有这样吗？当然不是啊，因为前面所略说的内容仅仅是就无量无边众生自身的色身而言，这是属于有情世间的部分，而这一些无量无边众生所需要受报的，或者是叫视线的舞台，也就是佛法中所说的器世间，仍然是这一些无量无边共业众生之所共同变现出来的。讲到这里，就必须说明一下，现一切色身，其中的色身，其通俗的意涵指的是有情这个五阴之身，而另外一个更广阔的意涵则包括说色法的功能差别。以这样一个意涵来观察思维即将说到的部分，就可以很容易了解所说的内容了。而这一个色法的功能差别的意涵，接下来还会进一步阐述。先回到前面所说的器世间，既然是称为器世间，表示其中的种种组成是被共业众生之所运用受用，所以这器世间之中又简单可以区分两大部分。第一个部分是山河大地，因为共业众生业感的缘故，所以某一些地区就变现为日夜温差极大的沙漠，某一些地区又变现为幅员辽阔的平原，乃至是高耸云霄的山脉，深不见底的大海等等。酬偿业报的缘故，有的地方是四季如春，有的地方却是极冷或者是极热，乃至是某个时节因缘就刮起阵阵狂风，乃至是降下一场豪雨，又显现令人惊恐的山摇地动等。第二个部分是山河大地上的植物，表面上看起来它们是会生长，而有一些人也说它们是有生命，但那只是共业众生之业感所致，其实它们并不是有情。而这些植物或者可以提供有情的饮食，或者是会令有情丧命，或者是产生对有情有害的物质，又或者有的是可以令有情赏心悦目，有的 反而是令友情处处挚爱，如同友情一般。这一些植物也有无量无边的外貌，有的是高大的木本植物，有的则是矮小的草本植物。而不管是高大或矮小的植物，其中有的又可以生长在寒冷的区域，有的则是生长在较温暖乃至是炎热的地方，有的可以耐潮而生长在水中，有的则是生长在较干燥的环境，有的植物是极其常见，有的则是稀有种类，有的植物叶片是细长的，有的则是宽广的，有的植物是很容易栽培而存活的，有的则是必须在某一些特殊的土壤、气候等才能够生长的。而有的植物是会开花结果的，有的植物则有其特殊的繁衍方式。如同前面之所说，动物常常会有某一些新的变种，植物亦复如是。所以生物学家常常会自豪说，哎呀，我们又发现了新的物种啊，这一种动物如何如何啊，那一种植物又这般这般。或者说他们辛苦的研究，所以才有这样的结果，正是应当自我肯定而有所自豪。然而由于众生无始以来无量无边的烦恼所致，造作无量无边的差别业行，自然而然在他们所要受报的气世间之中，变现出不同的色身或者是外貌的动植物，所以新物种的出现是必然的情况。有没有被人们发现，那就要看时节因缘了。换而言之，一定是继续会有新的物种，差别只是有没有被人类所发现而已。而妙音菩萨正式亲证了如来藏以后，又加上多劫的修学，并且能于现一切色身三昧运用自如，而这些所变现的色身范围，从前面所说的内容看起来，已经是远远超过一般人所了知的，而能够进一步不产生怀疑、毁谤，乃至是能够信受，当知更是难认可贵的，因为这通常是已经常结于菩萨道中修学的尊贵种性。今天暂时说到这里，祝愿大家幸福健康，道业猛进，阿弥陀佛。